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当我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1997年我第一次去一个福音受限制的地方。我在那里遇到一位教会的领袖，他刚刚因为他信仰的缘故，从3年的这一个监禁里面被放出来。我记得很清楚，我碰到他，他问我的头一个问题就是说，弟兄啊，你说主来的日子是不是近了？启示录是写给在逼迫中的这个教会。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就在最前面，对前面7个教会的信息里面，已经有了一些教会受逼迫的一些暗示。比方说在启示录的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就特别提到说，教会会有患难，会有贫穷，会有苦难，会下在监里。在那个地方，启示录的作者提醒这些患难中的教会说，要致死忠心。甚至在启示录的第2章13节里面提到说，有一些人为着信仰的缘故而被杀，而受试炼。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读到启示录的第6章揭开第3印的时候，好像作者告诉我们说，有那一些被杀的殉道者的灵魂在那里呼喊说，什么时候才为我们伸冤呢？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发现在启示录第13章提到从海中上来一个兽，启示录用许多象征性的语言。这个兽是什么呢？这个兽应该就是代表反对神、逼迫基督徒的这个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势力。那么他们开始要与神跟神的子民征战。那么这件事情一点点也不应该让启示录的读者觉得有任何好惊讶的地方，因为在启示录的第12章第1节到第17节里面讲到有一个龙，这个龙要逼迫一个孩子，然后启示录第12章就讲得很清楚，这个孩子是谁呢？这个孩子就是耶稣。所以我想当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就立刻会想起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上面的话，上面主耶稣这样讲说，他们如果逼迫了我，他们也一定会逼迫你们。所以整个启示录给信徒的勉励和鼓励就是说，你们要做得胜者，你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要靠主坚强的站立。这是写给在苦难当中的圣徒。圣徒在苦难当中会问一个问题说，主啊，还要等多久？还要等多久你才来呢？还要等多久我们所受的苦难才能够过去呢？这是在逼迫当中的教会所问的一个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跟我们今天也仍然息息相关。也许我们没有立刻活在一个政治的一个逼迫的一个里面，虽然这件事情越来越不确定。最近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一个法案，就是要保证同性恋的人，那么他们工作的这个权利不能够受到歧视。这个法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现在很多人很难预料。如果这个法案真的被通过之后，对于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可能有非常大的这一个影响。我们不能够保证，就像在美国，好像是以基督教的精神立国的国家，有一天可能基督徒也需要为着信仰的缘故付上代价，甚至是很大的代价。纵使我们不见得有立刻政治上或者说是一些外在环境的一些压迫，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我们常常面对生活的一些压力。我们住在纽约市的人也都非常清楚，从90年代之后，好像我们工作上的环境越来越不好，一波一波而来。 啊，先是像这 AT&T 或者朗讯科技，这个因着电信产业的不景气，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工作上非常的不稳定。然后紧接着而来是所谓的 Internet Bubble， 那么有许多在 IT 产业的人工作受到了波及。然后紧接着是下一波的这个所谓的金融的这个危机，那么许多在银行工作的，在保险公司工作的，那么他们也一样，我们也一样受到影响。最近受到影响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也都很明白，一些在制药工业受到工作的这些雇员们也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也是一个受苦的环境。启示录的信息就是为着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世界的终局是怎么一回事，启示录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现在不是由过去所决定，我们的现在应该是根据我们对于将来的盼望。我们的现在，所以有现在的我，不是因为我过去的环境，我过去人生的经验形成现在的我。我现在的我如何生活，是看我们对于将来存着什么样的盼望，存着什么样的眼光，决定我们现在如何生活。如果这样子的话，启示录就是为着今天的每一个圣徒，特别是在生活的压力底下，特别是在心中有许多的苦闷的情形底下，为着我们所写。在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到第22章的第五节，好，那么这个地方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终结。因为从22章第六节开始，约翰就不再提他所看到的异象，等于是他整个的一个结论。所以21章第一节到22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终结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在讲到人类历史终结的时候，有两个主要的描写。21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描写的是新天新地，21章的第十节到22章的第五节描写的是新耶路撒冷。好，所以22章的第21章第十节之后就有许多关于新耶路撒冷的细节。可是关于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呢，在21章的第一节和到第四节已经特别提到。那么今天上午我用21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么为什么用21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来做这个段落呢？因为21章第一节特别告诉我们说，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然后21章第四节又告诉我们说，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21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等于是一个段落，等于是对于这整个这个历史终结的一个序言，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新的创造要来，因为先前的，因为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那么2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说约翰所看到的异象是怎么一回事，然后21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约翰听见从宝座出来的声音，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异象的解释。看见听见，这是启示录里面出现了差不多将近20次的一个公式。所以约翰先看见异象，看见了还不见得能够立刻明白，然后后来从宝座里面有声音来解释。我想今天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神的帐幕在人间。首先我们看到在历史的终结是一个新的创造，看呐、啊，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所以约翰首先看到的一个意象是一个新的创造。首先约翰提醒我们说，在历史的终结，我们活在现在的人，面对这个有一天一定要终结的这个宇宙跟人的历史，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盼望一个新天新地。 那么其实这一个新天新地呢，是在以赛亚书上面已经有很清楚的预言，在以赛亚书第65章17节里面提到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不单单在以赛亚书65章17节提到新天新地，在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66章22节里面也再一次提到新天新地。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所以这个新天新地有一个特色，那个特色就是它是永恒的，就是它是长存的。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终极，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不管是苦难不管是欢乐，都是暂时的，都不能够存到永远。真的能够存到永远的是新天新地。因此当我们认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那么到底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值得我们羡慕呢？新天新地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品质能够影响我们现在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跟生活的态度呢？那么紧接着约翰又告诉我们说，除了新天新地之外，他又看见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预备好了，如同新妇装后装饰等齐等候丈夫。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在这个新天新地提过了之后，提到另外一个在这段圣经里面的重要的主题，就是有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而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又是什么呢？就如新妇装饰等整齐等候丈夫。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说，是不是这个圣城就等于心腹？所以圣城好像不再是一个地方，圣城代表的是人，代表的是上帝的子民。这个圣城从天降临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有圣城从天降临，神的帐幕也降临在人间。所以这是第二样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第三样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新天新地不单单是在将来才发生。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字眼的话，我们会发现说，新天新地神的新的创造是现在就已经开始。刚刚朝晖在祷告的时候已经用过这样的字眼，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原来的意思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在加拉太书第6章保罗也再一次说，受割礼跟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在主的里面成为新的创造。如果这样，新天新地新的创造不单单只是在历史终结的时候开始，新天新地新的创造在现在就已经开始。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新创造就已经开始。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中人圣经翻成说住在我们中间，原来的意思就是在我们中间，帐篷在我们中间，立帐篷在我们中间。那么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的讲法就回应在这个地方第21章第3节上面所说的，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不单单是在历史终结的时候才成就，神的帐幕在人间在历史上已经成就了，借着耶稣基督道成 肉身，就是在我们中间支搭帐幕，神的荣光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新的创造不单单是在历史终结的时候结束，现在在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已经成就。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天上的耶路撒冷降临在世界上，不单单是历史的终结的时候就成就，现在已经成就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准备这一个 PowerPoint 原因就是说，因为要引用许多的经文，所以我准备了这个 PowerPoint 呢，希望大家呢可以比较容易听得懂。但是呢，如果大家听了还是不太懂的话呢，我一点都不敢怪你们，是我自己没有解释的清楚。那么然后当我们在这里解释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必须用很多旧约的经文。如果对于这些旧约的经文弟兄姐妹听起来觉得好像鸭子听雷一样的话呢，那就表示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应该好好的再来读旧约啊！而且我们读旧约呢，要从新约的眼光呢来理解这个旧约。首先我们看到神有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呢就是新天新地，这个创造带给我们基督徒盼望。在整个的这个21章的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然后21章第4节又告诉我们说，因为以前的都过去了。所以在这里新跟以前做对比，你如果说新跟旧来做对比的话也没有错，但是在这里所讲的新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新，而是一个本质上的新。什么是新的呢？新的并不是只是比旧的新一点点啊。比方说我这件西装呢，在2年多以前我女儿出嫁的时候买的，所以那一套西装呢是新的西装在那个时候，可是到了今天呢就变成什么，今天就变成旧的西装。所以我等我下一个女儿出嫁，或者等我儿子娶媳妇呢，我就可以再买一件西装，所以我又有一件新的西装。可是这个新的西装跟旧的西装呢，本质上有没有什么差别？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裤腰可能小了一点，感谢主。但是呢都还是西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可是林上在这里所说的新是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差别，新跟旧，新并不是在时间顺序上后面一点发生的东西，新跟旧有一个本质上的这个差别。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在新的这个里面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这是在21章第4节所说的，因为这些呢通通都过去了。所以新跟旧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上的差别，就是旧的是暂时的，新的是什么？新的是永远的。世界上所有正面的事情或者反面的事情通通都是暂时的，那么只有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事情才是永久的。从反面上来讲，死亡、悲哀、哭嚎、疼痛都过去了，因为都是暂时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约翰一书第2章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怎样？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怎样？永远长存。看到没有？又是一个旧和新的对比。有一些是会过去的，是暂时的，世界上任何的好东西都要过去。其实原文用的动词意思更强烈，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的过程当中，唯独天父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新天新地的盼望的时候，盼望我们认识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久的。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海也没有了。好，为什么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海呢？ 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话，我们就发现说在启示录里面呢，海呢好像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龙是从海里面出来，兽呢也是从海里面出来，那些与人敌对的这些势力呢都是从海里面出来。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话呢，看到最后说海和阴间要交出他们的死人，所以海是什么地方呢？海在这边也是一个代表，代表死人的去处。海是什么地方呢？在启示录前面又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就是敌对神的这个势力的代表，他们的贸易是借着什么完成呢？借着海来完成。哦，所以海呢，在启示录里面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海在启示录里面呢，也是一些水的一些通称。好，所以凡是有许多水的地方呢，我们都称为怎么样呢？我们都可以称它为海。如果我们要从整个救恩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呢，海跟什么对立呢？海跟干地是对立的。好，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以后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神的创造的下一步是什么？就是把水聚在一处成为海。好，所以让水跟干地分开，这是神的创造。那么然后这个海呢，也成为神审判的一个象征，因为在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地上人的罪多起来的时候，神用什么来毁灭这个地？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天下的高山都被淹没。回到什么时候的光景？回到创造世界以前的光景，水遮盖了这个地面。然后在创世纪我们继续读到最后，当挪亚这一家逃脱了，挪亚这一家生存的时候，他们怎么知道是这个已经可以出去了呢？就是发现怎么样？发现地已经干了。那么地已经干了，如我们的理解，那就是说神的新的创造已经怎么样呢？已经完成了，水和地又分开了。海又代表什么呢？海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那就是说海又代表神的拯救跟神的这一个救赎。好，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一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那么神把红海的水分开，以赛亚书51章第10节到第11节说，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俗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的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这个海退让了。为什么退让了呢？这是代表神的拯救，不单单他们经过干地逃脱了法老的追兵，这个代表神的拯救。而这个拯救是什么时候发生呢？不单单在出埃及的时候发生，出埃及的拯救不过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事情呢？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以赛亚书第51章的背景，那是以色列人的被掳的时候，以赛亚预言到以色列人的被掳，以赛亚也预言到以色列人的归回，有第二次的这个出埃及，那么第二次的经历人神拯救的恩典，能够欢喜快乐。在所罗门所造的圣殿里面也有一个铜海，那么这个铜海也有特别的一个意义。如果我们读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那里有一个记载，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好，那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话，回去要读一读啊，在约书亚记里面。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在过约旦河的时候，这是收割的时候，所以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是水势很深很急的时候。可是呢，以色列人走干地，怎么走干地呢？因为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就站在约旦河的当中，使得约旦河的河水就退了，使得这个以色列民就可以走干地， 渡过约旦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像这么大的水，这么大不受人控制的水，现在在什么的面前必须退让？在神的约柜，在神的同在的面前必须退让。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情也遥遥的指向在所罗门圣殿当中的铜海，表示说海虽然是一个不受人控制的势力，可是在神的圣殿当中，在约柜的面前，海是被限制的，限制在这个铜海的这个里面，铜的这个器皿的里面，这个海是被限制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如果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用意呢？这个用意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好像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都不是照着我们的想象，都不是照着我们的基督徒的价值来往前走，不管是在美国，不管是在中国，甚至是在台湾。我最近看到台湾的一个网络的一个消息，说台湾有一个律法委员要开始推动一个法案，叫做多元婚姻的法案，意思就是说婚姻不再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可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多元的婚姻，多元的家庭。这些的发展都跟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念是完全的相反。尽管海好像非常的猖狂，敌对神的势力非常的猖狂，可是在上帝的眼中，是在上帝的主权跟掌管的底下，正像圣殿当中的铜海，提起每一个敬拜神的人说，神仍然作王，神仍然掌权。尽管神仍然作王，但是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是在拔摩的海岛上，海成为一个隔绝的一个记号，使得他不能够跟他所爱的、所关心的弟兄姐妹有交通。所以最后海必须怎么样呢？海必须要在新天新地当中呢就没有了，海就没有了。当然有许多人对于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在启示录里面用的呢就是一些象征的一个语言。好，那么教我启示录的老师呢是一个非常享受海的人，所以他就说这个海没有呢，就是海所代表的邪恶的势力没有了。好，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得见这个美丽的海应该可能还是会有吧。好，那么这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好，所以我们就说对于圣经的理解呢会受我们一些主观的一些价值的一些影响。但是在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21章第1节的下半节。好，他说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会有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有过去了。新天新地的来临不是神的 afterthought， 新天新地的来临不是因为这个天地原有的天地被罪所污染，神说哦糟糕了，新天新地给人给搞坏了，那我重新来一个。不是，新天新地的来临本来就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本来在神的计划当中，神就要用后来的新天新地来带来最初的创造，而且神所要带来的这个新天新地比原来的要远远的超越，要远远的好。等一下我们再会解释这一点。所以我讲完了第一点，就是新天新地的盼望。我不晓得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盼望。我们现在看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由天降临，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么这一段圣经呢，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的前半节呢，是一个所谓的交叉式的这个结构。什么叫做交叉式的结构呢？就是 A 跟 A prime 对立， B 跟 B prime 对立， C 跟 C prime 对立， D 跟 D prime 对立。好，所以我想我不要很快，我很快的看一下。那么所以 A 就是新天新地， A prime 呢就是神将一切都更新了， B 是先前的天地过去了，B plan 是什么？就是以前的事过去了。C 是什么？海也不再有了。C plan 是什么呢？是死也不再有了。 第一是什么？圣城由天降临。第二是什么？神的帐幕在人间。好，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发现交叉式的结构，请问重点在什么地方？重点就在中间，对不对？我上次讲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也曾经解释过其中的两个交叉式的结构。重点就是圣城由天而降，那么圣城由天而降，另外呢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耶路撒冷由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在锡安，在耶路撒冷，这是神的居所。所以历代志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罗门要为神建殿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当圣殿建好之后，所罗门这样向神祷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那么当所罗门这样子祷告，产生什么结果呢？那就是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在旧约的圣殿，在旧约圣殿是神的居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居所呢？有人解释这段圣经说，那是 heaven touched earth， 那就是天临到地上的地方。在旧约的时候，神要临到他的百姓当中，在旧约的时候，那个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住在人所不能够靠近的光里，却愿意接受人的敬拜，却愿意与人要交通，在什么地方呢？在圣殿的里面。这是旧约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记号。那么可是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说，神乐意与人交往，神乐意与人交通，神乐意住在这个圣城或者圣殿的里面，不单单是一个建筑物，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在以赛亚书52章第一节这样说，锡安呐，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女子啊，要解开你颈项上的锁链。那么这段圣的背景是被掳之后的这个归回，被掳之后的归回呢，那么被掳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所以呢，以色列人不再被神称为子民，可是现在他们归回了。归回了之后，在神要恢复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神恢复的是什么？神恢复的是神的子民。在这里提到说，圣城要怎么样？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城怎么能够穿衣服呢？所以城在这里所代表的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恢复的是什么？恢复的是和神的关系。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在以赛亚书6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就变得更加的清楚。好，我很快的念给大家听。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身，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民的称呼。请注意，这是对耶路撒冷讲，所以这就是指着新耶路撒冷，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好，底下呢我再跳一下念。好，你的地方必称为有夫之妇。好，现在有一群人，有一个地方被称为有夫之妇。妇是谁呢？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就是妇。你的地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
你的众民或者说你的女子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圣城就是神的子民，就是什么，就是新妇。谁是丈夫呢？耶和华神是丈夫。有没有把大家讲糊涂？希望没有，好，因为圣经上就是这样子讲。那么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一天降临，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么在这里就特别提到说，以色列民好像是怎么样呢？好像是妻子，而她的丈夫是谁呢？她的丈夫就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作为妻子用什么来做代表呢？用圣城新耶路撒冷，用圣殿来做代表。那么可是以色列人失败了，像是背道不争的妻子一样，那么就借着何西阿个人的故事来表明这一点。所以他这个不争的妻子婚外情生了一个儿子，要取名什么呢？取名叫做罗阿米，罗阿米，罗就是不是，阿米就是我的名。所以这一个孩子呢被称为非我名。那么在这里神讲了一句很严肃的话，是什么话呢？他说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于你们来讲不再是我是。神在这里用他的名字就是我是，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神所启示他的名字。摩西问神说，你的名字叫什么？神说我的名字就是我是。可是在这里神说，对你来讲我不再是我是。可是神仍然坚持，以西结书十四章十一节，在两年以前我曾经解释过以西结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题目是说心中的偶像。在那个地方特别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一句话，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原文是怎么说呢？是说他们是我的子民，我是对他们来讲是神。所以再一次神用我是的称呼讲出说，他坚持纵使以色列人背道，他仍然坚持要做他们的神。在这个地方，在历史终结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神的帐幕在人间。帐幕这个字就是旧约圣经对于会幕的这个翻译，在七十四译本里面这样翻。所以利未记二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帐幕就是会幕，我的心也必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应许，他要在他们中间设立会幕。这些应许在历史上已经成就，成就在什么地方？成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如果我们要按照原文翻，就是立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明白，在历史的终结所要发生的事情开始实现了没有？开始实现了没有？已经开始实现了。所以呢，这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already and 什么 not yet， 已然跟未然。好，在若歌聚会很久的人一定要懂得回答这个问题，回答不出来就很不好意思了，不是对不起我，是对不起黄牧师，他讲过很多次。那么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在那里所用的动词都是未来式的动词，表示说那件事情是将来发生，发生之后就永远不改变，继续长存。我们刚刚所念的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里面也有这样的四样，对不对？这个城是一个永远的城，新天新地是一个永远的存在。而且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里面呢，也特别提到说，他们必做我的，我要他们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个他们呢，在原文呢用的是多数，
所以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peoples。 好，那么 peoples 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谁要做神的子民，不单单只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各族各方各国都有人要成为神的子民。那么最后我要讲到说，新生命对于我们个人的展望是什么。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这个新的创造已经成就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的创造。但是虽然我们在新的创造当中，我们仍然活在未然的里面。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怎样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什么身体得赎。什么叫做身体得赎呢？就是我们身体复活。那么这里啊，我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在几个月以前吧，我大概讲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身体复活，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是一句非常关心的话，关键的话，说若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也必有一个灵性的身体。什么是血气的身体呢？血气的身体，那么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指着亚当堕落之前的那一个身体。那么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说，亚当堕落之前的那个身体还不是怎么样呢？还不是神要给他子民的身体，是要给一个什么身体呢？给一个复活的一个灵性的一个身体。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复活的身体的荣耀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有人说，新天新地不是只是把旧的天地里面的罪恶除掉，恢复那个伊甸园的样子，不是的，新的远远的超过旧的。好，所以有一些解经家称为 escalation， 远远的超过旧的。新天新地比什么地方更好？比伊甸园更好。所以新天新地的来源不是让我们回到伊甸园 back to the paradise， 不是的，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比伊甸更好的地方，比神所创造的最初的没有受罪所污染的这个世界一个更好的地方。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在讲完这一个我们就结束了。为何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用许多反面的表达？他说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泣，不再有哀嚎。因为神给我们的是太好了，海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眼睛没有办法看，眼睛没有，耳朵没有，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好到一个地步，我们用尽我们的想象力想不出有多好，所以只好用反面的方法来表达。这个呢，有人称为 negative theology， 反面的神学。好像说我们要形容神，你很难正面形容神，因为神太伟大，神超过我们的理智，神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只好反面说，神不是这样，神非是人啊。那么神不是一个看得见的，神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是用反面来形容。同样的，新天新地好大一个地步，我们不能想象，只能够怎么样呢？只能够用反面的方法来形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现在不是由过去所决定，而是由将来所决定。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这样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难处当中吗？让我们仰望神，让我们晓得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是一定会过去的。有一天，当我们在新天新地的里面享受跟神没有间隔的交通，我们就会发现说，现在这些世上的苦难都是自暂自轻的苦楚，更要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现在享受世界上许多的好处吗？ 这些好处本质上没有错，但是请记得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所说的，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活在暂时的里面，但是让我们带着永恒的眼光来过今生的暂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你的话语何等丰富，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要过去，苦难也好，快乐也好，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你的旨意是永远长存。请让我们记得，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愿意忍受暂时的苦难，因为知道将来在那里有永远的荣耀。请让我们记得，今天你预备了这个教会，你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殿，就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今天让我们在这个教会爱的团契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你的爱彰显出来，让你的荣美在这个教会当中彰显出来，让你的福音借着这个教会能够广传，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让若歌教会在福音广传，不管是近处不管是远处，都把握每一个你给我们的机会。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